今天是高级班跟社青班一起上哈，所以人看起来比较多。我们可能两月之间我要分两次讲啊，一次讲怕占用时间太多啊，我们不要占很多，我们只要讲一半啊。那个法国的姐妹没有看到。哦，他回去了。他最近好像公司也忙嘛哈。我们两月之间哈，是哪两月哈？我在黑板用绿色的字讲，旧约，英文简称 OT，Old Testament，然后新约叫 NT 哈。刚好我们台湾的新台币简称也是 NT，很好记啊。我们香港是 HK 嘛哈，两月之间，我们圣经里面对两月之间都没有谈到，所以我们以为两月之间大家都死掉了，没有在做事，有变化很大，而且这两月之间呢，是相关于我们新约圣经任何每一卷的背景，这两月之间变化太大。我们先来看马拉基书第，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是几章啊？如果三章的要去圣经公会再补一章啊？来四章了。四章哈，四章，我们来看那个四章的五节六节哈，好，一起来读一遍，开始。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们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旧约最后一卷的时间年代就是马拉基书，看到圣殿荒凉，结果先知宗教没有办法再复兴，所以旧约年限直到马拉基书这个先知时代结束，然后就开始等。那一位要来的，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这里讲先知以利亚，讲谁啊？施洗约翰，对，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几节啊？如果我们圣经慢慢熟，以后你听讲到哪里，你可以连串了，那你这个人就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个道理的那个听到经啊，精神的经啊。我们说一个人脑子转得很快，叫鬼灵精啊。那你听到的越来越能够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你就变成听到精了。你圣经多接触，你就会容易啊。将来，要翻译要讲到就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些人翻译翻不熟啊，就是圣经有一些地方，人名也好、地名也好，事迹不熟。所以常常讲到哦，就会不知道了那这里它的年代是在主前400年，马拉基书的年代是在主前400年以前的时代，最后，所以这中间400年就不再有神的末世，也没有先知，这个变成一个。我们讲做空置期啊，空窗期啊，都没有交代。然后我们一下子到新约看到耶稣来了，耶稣的出生。这400年呢，不要以为这400年没有人在生活，有。我只要讲个例子，比如说他们本来是圣殿，后来被毁，虽然重建，但是我们到了福音书，他有在讲圣殿吗？很少。很少，他都用一个来做代表是什么？喂， 圣经很少用圣殿，那个福音书很少用圣殿哦，旧约都是讲圣殿哦，你动不动就神的殿，神的圣殿。啊，有谁可以讲啊？变成什么？哦，是啊，你还是会堂吗？还在问哦，是会堂，我们就很少看到用圣殿这个词，所以我们发现哈，圣殿变成会堂，这400年演变，它有很多因素。所以你看，耶稣讲到都在会堂，真正的圣殿，耶稣根本没有进去圣殿的核心讲了，他都是在圣殿的外院院区。就要搞清楚哦，你如果没有读两页之间，你根本不知道，你还以为圣耶稣在圣殿中间呢、啊。哦，这样不是的啦。你看那个，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其实他是在妇女院区那边讲的，我是世界的光。我看还是画一点，对，那个图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力，不然我看好像有的人看我，比如说圣殿是这样哈、哦，它这个外院区啊，它有外邦人区，有男人院区，有妇女院区，啊，宗教教育没上啊，有吧？耶稣就是看到约翰福音那个背景哦。他看到女人在住棚节的第7日或第8日，妇女啊，他们就把妇女院区全部放那个灯，表彰着世界光明。但是耶稣要的不是这个，所以他才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他要打破他们错误的宗教观念，我就是世界的光，跟着我不在黑暗走，而且得到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第几章啊？有一些特殊的经文你要记了。8章，12章8节，哦，你转得很快啊、哦！他还能够记得这12节就不简单了，要记啊！所以耶稣讲到都在外院院区，这个叫殿区，圣殿殿区。如果希腊文呢、啊，他用2个字来分别，他讲到圣殿，他会用一个院区的圣殿跟核心的。如果我没有记错，核心应该是 Neon，在启示录就讲那个圣殿核心的地方，这个跟福音书就不同哦。我在台上不讲这个，因为老人家也在啊，讲这个他会模糊。但是你们是都已经读很多书了啊，我看讲应该不模糊啊，啊，模糊也是你自己的事啊。啊，这个应该，我举一个例子，圣殿变成会堂。福音书、耶稣时代都是以会堂为中心，旧约与圣殿。然后啊，你再看那个旧约是先知在讲神的话哦，你到了新约没有先知啊，变成谁在讲？啊？什么？哎，都可以了，但是有一种说法会更好，拉比了，拉比。先知的角色，讲述神的话，警告、教训，谁在负责？拉比。因为我会讲那个文士、法利赛派后来怎么出来的，我后面会讲。那个两业之间变化很大，拉比以后又跑出那些东西来。那个拉比啊，拉比中文翻作什么？英文好像叫什么？Rabbi，RABBI。I，好像是啊，好像就应该是这样嘛。你们应该常摸英文嘛，英文啊，我看有的人拿英文圣经啊，因为他讲那个文士的时候，他就会用那一个字了啊。中文翻译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了。你看那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他跟那个尼哥底母法利赛人，他是做犹太人的官。他半夜来问耶稣问永生得救的问题，然后啊，耶稣说：“哎，你也是犹太人的官，也是拉比夫子，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门徒也称耶稣叫拉比夫子，先知的角色星夜不见，就用拉比出现，
至于法利赛派、撒都该派、文士或什么，我后面会讲，他们怎么产生，后来是什么角色，我会说，不知道是今天会讲还是下一次，我们这个要特别，我们就知道两页之间变化很大。那个以色列人后来圣殿被毁，因为主后七十年，提尼禄皇帝差派提多将军去，然后他们被赶出耶路撒冷城，后来他们跑到世界各地，所以以色列人他散布在世界各地。那到了这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他犹太人，旧约我们称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这个时间犹太人啊，就英文怎么讲？Judaism, Jewish, Jude, 他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哦。这个在那个写论文的时候你要弄清楚，不然他有一个界限哦。他们就成为一种什么民族啊？啊 ？Diaspora， 他们叫做散居国外之地的移民呢、啊，所以你看看那个以色列早期都散居，所以各个国家都有呢。只是他们现在在谈的那个犹太教义，跟以前传统的保守派就不一样，比较现代，不同，所以他们称为散居的国民呢、啊、，diaspora。这变化很大了。他们以前是很大的民族聚集在一起，但是经过很多的因素，两业之间呢、啊，他们成为一个散居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很厉害，以色列国要复兴，1948年，他们全部回来帮忙，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结果复兴国家，全世界没有一个王国这么久的，1000多年还能够建立国家，找不到，将近2000年，也可以说2000年了。找不到，就他们这一个，那是耶稣讲里面观看时候，当无花果树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日子近了，就是讲以色列国的复兴，真的找不到。哎，他们真的是小辣椒，你不要看小小的，回教国家六个国家那个六日战争攻打他一个都打输他呢。我特别有看那个文献报道，哇，我看这个以色列很会打仗，他们女孩子都要打仗哦，所以以色列的女孩子你也不能惹啊。上次有那个去年有那个犹太人一男一女来，我看他们是应该男女朋友了，都是犹太人，然后在教希伯来文，他后来转大陆去，所以没有再看到他。哇，我虽然看得瘦瘦的，但是我也是认为他女军人还是小心一点的、啊、他们真的很团结啊。为什么？宗教教育办得好，他们父母亲自己来教孩子宗教教育，散居各国都一样，是不要小看家庭宗教教育，很厉害哈。我现在要进去讲，讲那个两月之间。在这个两月之间呢、啊，可以说是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先知以西结，还有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就从列王记上下里面来看出被掳之事，表明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叛逆的刑罚，所以被掳去之后亡国了。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件马拉基书出现，这个时间开始就是两月之间400年，不再有神的动作，神的漠视，也不再兴起任何一个先知。所以今天如果他传福音，他说我是先知，那基本上都是骗子，宗教骗子。新约不再有这个先知工作了，而是落到哪里？使徒、长老、执事、门徒身上，就是你我大家。这一点要很清楚哦。如果他说我是先知，我是基督，那都是宗教骗子哦。那我们看到后来有三次的回归，那一些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就开始不敢再忽视神的律法了。但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国家，也没有君王，所以很自然的宗教领袖谁啊，就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啊。那个时候还有一种宗教领袖在， 先知没有，君王没有，国家没有，还有一个啊，哦，祭司，我看到，要勇敢讲啊，都讲对了，要勇敢讲啊，我也不会说你不对，也不会处罚你。所以，祭司就负责宗教的事务方面领导，然后要解释圣经的，跑出来谁啊？文士来协助解释翻译圣经，尤其他们要从希伯来文翻到当时的希腊文，所以新约用希腊文写啊。这两个文字，你能做研究学习不错啊，会帮助你解经会更清楚啊。但是他有点辛苦啊，你要回去到差不多2000年前的那个心境学他们的语文呢、我曾经也是熬过来啊。不过先知对他们建造圣殿的这种上慢态度而且当时被掳之后。未能尽1/10的这种本分先知毫不客气的责备他们有哪些知道吗？回归以后有哪些先知？怀灵、阿该，还有呢？撒迦利亚，还有呢？马拉基，就后面最后三那个这三个他们很不客气责备得很凶一不奉献。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哇，他讲得很严厉的。圣殿荒凉，你在干什么？赚自己的钱？哦，那骂得很凶的。嘿，如果我们今天传道这样骂，传道没有爱心。哇，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温柔的讲一下不能像他们这几个先知那么厉害哇，他真的被骂，大家怕呢，因为不听的时候马上就。被刑罚，不是人刑罚，是神刑罚。那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的数目也不多所以总共不会超过75,000人，3次回归不会超过75,000人。你这个在圣经见不到，所以你要读你了解，你可以接到旧约，然后也可以奠定新约的背景就像以斯拉记里面还有它是接续历代至上下的这个历史的记载，所以你看我历代至上下，马上看以斯拉记，不然你很多都搞不清楚它那个有时候年代人数也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去弄清楚圣经，你就要有顺序的读它我刚才说什么？读完历代至上下，马上读哪里？你是啊？没关系我只不过顶多再提醒一下，是以斯拉记因为那个回归后重建那以西结就不在那个历史里面，他是被掳的时候外邦的先知我们再增加印象那我们看到这中间就可以指出神如何实现他的应许。让他的子民被掳到外邦70年之后，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地耶路撒冷城。那这个之间归回他整个年代，他用了差不多80-90年的时间，他分了几次年代，花了80-90年的时间，3次归回所以不要以为一次就归回，不简单呢。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在灵里面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人当你软弱离开神，你要回来能够一次改正回来哇，那个真的神的恩待，通常都是一点一点的，渐进的把他的害怕、把他的坏习惯拿掉，他的犯罪事拿掉，才等于好像这个分期付款，慢慢的全部归回神。我们看了历史会有这种。看法，那我来讲一下第一个，他归回的时间主前536到主前444年，这个圣经没写，是你要知道好， 主前五三六年到主前四四四年，大概有八九十年的时间，分三批回归，每一次回归几千人到几万人，那个是大动作，不简单。你一个人要悔改还很简单哦，但是你被罪、情欲、人世界的忙碌工作包袱、人情包袱给压制的时候，你也很不容易一下子就到主这边哦。你可能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哦。当然我们希望是一下子就到主那边，你很容易就得到这个造就了啊。第一次的归回是谁带领啊？所罗巴伯，但是也有耶稣亚，有两个，但是在行政方面以所罗巴伯为主，在宗教方面以耶稣亚为领导。所以这个我们一般都是没有这么清楚讲。在主前五三六年回国，第一次回归，那几个人一起回来啊？五万人，请你写下五万人。好，第二次回归是谁带领啊？啊，大声一点啊！啊，第二次，因为我有讲顺序，所以就要照步来了。好，意思了，在主前四五八年。主前四五八年，这次带多少人回归啊？啊？哦，两千，不容易能够记得啊。而且，但是这两千都是高级领导者啊。你看《以斯拉记》第一章就可以发现，都是重要的领导者啊。好，第三次是谁带的回归？哦，尼西米就刚才有讲哦，在主前四百四十四年，主前四四四年，多少人回归啊？啊？我说他们回归的人不多，只有七万五千。那刚才已经讲两个数字，还剩下多少啊？两万三千，对。我这样问是要给大家稍微有一点印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身处在外邦民族的中间，所以当时他们才发现我们错，我们过去拜偶像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信仰做得纯正，信仰做得纯正。那有关这一方面，他们宗教活动也做改变，我们会提，后面会提啊。所以他们的信仰啊，非常的纯，非常的 pure，他们有新的圣殿规矩，新的敬拜生活，有新的祭司制度，有新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因为他们过去真的是被神比喻成悖逆之子啊。好，当时在这些回归的人当中啊，他们特别对三件事把它纳入犹太教的律法里面，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生活。但是留在耶路撒冷城没有被掳的，他们的信仰已经不纯了，被同化。七十年里面有人架起外邦民族，有人宗教妥协了，所以神要用那一批回归的七万五千人能够再一次重建圣殿，然后要把信仰的事能够再正确的表达出来，他们有这个使命。所以哪三件事呢？啊？你在哪里看到？被你看到了。对，安息日非常重要。尼希米记十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非常的严格遵守。那个犹太人啊，我听我的朋友这样讲，他如果礼拜五晚上叫你去他家里吃饭，我告诉你啊，你中计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安息日是从礼拜五下午的六点到礼拜六下午六点，然后他们严守安息日哦，不能开灯哦，不能煮饭哦，所以煮饭也是外面叫来的，然后叫你到他的家，你要帮他开灯， 帮他开水，帮他做什么，这样你会中计的。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很炸呢，那个守安息不是这样的了，你平常的可以做，但是你那一份心呢、啊、安息日的目的他们搞不清楚啊，是守律法的那种约束。第二件事是什么？那件事当时他们都已经了解了，已经是大家不用再教导的事，所以就没有特别在规定，是以本来就该做，你不这样做是错，那个本来应该做的就不会再被提出来的。第二是什么？你们大概想不起来了。哎呦，你怎么想到歌里啊？不过回归不同哦，你要有论证啊，你讲的没有错，歌里，但是你也从哪里来的？只要是习惯做研究的人都会有一个论证来源在哪里，从哪里来的？他们严守摩西律法五经，是这里面都在讲割礼。你看那个犹太人信主的保罗最讨厌了、啊、你看那个加拉太书啊，有人主张啊要守割礼，保罗说异端，说受割礼不割礼没要紧，重点是做新造的。哎，这个加拉太书有了，这个变成异端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哦嗯、我知道大家听懂了，但是还是看一下增加印象啊。因为我们讲到哪里要有个论证、哦、这样才有力量。请看加拉太是第六章十五节，第六章十五节，一起读一遍，开始。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就是做新造的人，这就是我们新约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遵守。但是犹太人以色列到现在还是受割礼哦，男的要受割礼，女的不用受割礼，奇怪，既然得罪那么重要，为什么男女有别？这很奇怪。还是主耶稣设立的洗礼到大河大海，那都很好，大大小小男女老幼都可以洗，这才好啊。哦，受隔离你都不用受，那个会得救吗？我也不懂。受隔离怎么做知道了啊？哦，知道，那我们就不用讲得很白了。啊，不知道一两个，你私下再问知道的人了哈。男的找男的了，女的找女的，问啊比较好啊。他们严守摩西律法，所以特别规定要守隔离啊。这个在新约时代耶稣也反对，门徒也反对，这是错啊。再来还有什么？有三件事特别回归以后犹太人非常严格的遵守。哇，这个刚才讲过，在当时已经是他们都已经知道，而且不这样做是错，所以这个他们不用再定了。所以你看那个犹太人啊，他守摩西律法的人绝对不嫁娶外邦，在当时就好像知道，比如说我们吃饭要用筷子，喝汤要用汤匙，好像这样的事情已经是知道的，不用再规定的，所以他不再提那个主内联婚了。这样明白吗？这个如果那样讲的话太多了，几百条了，我们不要用，不是用猜的，因为他们当时是这样做规定的。我想你们猜也猜不到，因为最后这一题啊，那个叫我猜，我如果没有研究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知道吗？啊，哎，这个郑斌的头脑比较有一点概念哦。有关食物的条例根据在哪里？使徒行传。所以你看你们现在哈、哦，整体的概念没有啊，读经各卷要读到后来连起来啊。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这样啊，而不是每次讲到一哪一章哪一卷，哎，我知道。问题是你要整个连起来的系统的时候没有了， 我们就是要煮熟，到后来你才能够串联的。石为什么石头形状那个？哥利牛在家里祷告，不是看异象吗？神要拣选他，后来就彼得也祷告啊，然后看异象，神给他用什么做讲法？把洁净不洁净的都丢在那边，你都可以吃啊。那个就影射什么？外邦人可以也来信主啊。彼得有抗争啊，他说你只管去，你照我的吩咐去讲道，为他们按手都圣灵，然后受洗。所以这里就要来突破犹太人在从巴比伦国回来之后他们规定的有关食物的条例，用来这个打破救恩的观念啊，这个是论证哦。我们常常会讲答案，但是你不知道论证在哪里，这样没有信服力，你讲到不够力啊，你会变成我觉得我认为我感想我那个根本不在叫讲道，那个是你个人的想法。你真正的讲道就是在新旧约里面跑，然后清楚的阐明，听的人自己去判断我应该怎么做。讲道不是我认为我觉得我感想我怎样，那你讲见证可以，但是你讲道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感想来代替主耶稣意思，有时候你解经解错啊。这三点我讲了哪三点呢？犹太人回归之后，他们有几个地方特别严格遵守。回到巴比伦回归之后，而那个影响在四百年甚至新约的背景，所以你在看新约圣经你要了解，就这样留下来的。好，这只是部分哦。第一个是什么？安息日。所以他们安息日不能做别的工作，我有举例子，我朋友告诉我的犹太人啊，所以他们才跟耶稣抗争啊！你安息日怎么可以医治枯干的手呢？怎么可以医治那个患鬼的人呢？连安息日不能做，耶稣说可以做啊，行善啦、啊，恩典啦、啊。你看，你就看到福音书的背景，这样明白吗？第二点是什么？割礼，保罗使徒面对的，为了受割礼不受割礼，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使徒行传十五章。巴拿巴跟保罗在外邦传福音，他们受洗信主，所以他们来讲应该不要再用割礼做标准了。犹太人来信主的基督徒很强调啊，为了这样也是很多人攻击保罗，甚至保罗到哪里传福音他就追到哪里啊，就是要破坏保罗。那些人都被交给魔鬼撒旦了，神不要了。第三个，有关食物的条例。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犹太人被掳以后的一个历史。马拉基书是被掳归回了，但是我们要讲的要接下来四百年要接了，你不接啊，你要了解新约背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解经都搞不清楚。尤其约翰福音，他不讲求时空，也不在人的世界里面讲，而是直接这位永恒的神道成肉身，道就是神，噗回到人的世界时空来了。我看还是画图形哦，增加印象，让你们知道
能够参加来学习是不错的啊，不要让你们白费啊，那么简单我也懂啊，不是。这个上去我们叫做神的永恒的时空世界，神的哦，那人的历史在这里啊。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就是这一点呢，神造人的时刻开始，神造人，那一直到什么地方结束啊？人的历史，世界末日啊。好，这样知道你现在不要只看你的一点点啊，你死掉对这个社会也没有影响了，死就死了，我们都是很渺小啊。这样看懂吗？看不懂是你自己的事哦。我已经画出了一个末日，一个神造人，人类的历史在这里。所以你看，你真的多听多学不错的了，有人帮我们读，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以后你再读到这些东西你就比较容易。人类的历史，你看 那个约翰福音啊，他绝对不，他不一开始不是从人类的时空历史背景来讲哦，他是从一个永恒的神的浩瀚的世界里面直接介入神的历史，人的历史，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直接这样进来哎。哇，你看到这个不得了，你再对照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啊，世界混沌淹面黑暗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创造这世界，嘿，有异曲同工之趣啊。所以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讲了两件很大的事哦。哪两件？也没错了，但是用两个最大的事件来讲，它都包括在里面了。哎，那我要努力了，我以后多讲一些让你们都知道。第一件事是什么？世界的来源， cosmos， 用 cosmos 那一个 cosmos 就很大，你用 world 就很小， cosmos 包括地球还有看不到的世界，哎，是不是这样啊？英文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读的就是这样嘛。还有一个是什么来源呢？人的来源，这两件大事情呢、啊，你看神伟大不伟大？不然我们一直读创世纪一章二章，哦，犯罪，三章犯罪啊，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啊。结果经过了人类繁衍，第六章不行，第八章洪水灭世，到了第十一章大家要建巴别塔，要跟神一样高，神就不要那些人了，拣选谁啊？亚伯拉罕。所以选民的历史从亚伯拉罕被拣选开始，选民历史是从亚伯拉罕哦。你看是神特意在万人中选民主哦，那我们今天受洗，神也特意拣选我们哦。你可以打坏你的身份吗？不行的啦。我们再回过来讲这个哦。所以根据这个角度进去，约翰福音他就不谈人的历史，他也不管地点。你看那个一章二章一直到那个十二章，耶稣基督行的神迹，你再看对观福音，有很多是在加利利，也有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他跳来跳去啊，他才不管那个历史啊，才不管地点。所以一章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事情应该在加利利地，然后一下子情节跳到那个犹大地。你看圣经经卷，你要懂这些跟背景有关系，然后你再去解经再看它就没有问题了。我有时候听到有的人哟讲，但是我在底下听，哎呦，错得那么离谱，还这么哇感动了，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后来又想，哎，没有关系，他没研究没读啊，可以赦免他，原谅他。所以下来我就不讲话。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严谨的文士，我们在学神的道理，我们也是文士啊，是好的文士，不是那个新约的那个坏蛋文士，不是啊。我们要具备这种精神，我们也是可以做那个 Rabbi 哈、啊，英文是讲什么 Rabbi、美国的就 Rabbi 发音不同啊。我们现在就你看那个约翰福音，你要看他是这样哦，所以他你可以知道他只在乎强调耶稣的神性，他才不管你人的事情。但是马太马可路加就不同，我再讲一次，马太是主题耶稣是君王，马可主题耶稣是仆人，路加主题耶稣是人子，希腊文叫做Theos， 然后就 to Theus， 神的儿子，啊，不是，Anthropon， 那个 Anthropon 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但是也是人子。路加福音就讲人子 Anthropon， 那个是人子，就是 Theos， 人的儿子。所以路加福音主题是这样，约翰福音主题耶稣是神子，是强调他的神性啊。你这个搞清楚，这个跟那个两约背景有关系的。所以路加福音也那个四福音也可以用四个活物来看待他，那个 四活物是有哪些外表啊？第一个什么？狮子就是马太福音，第二个牛就是马可福音仆人啊，第三个人就是路加福音，第四个鹰表彰神性，飞越天空的啊，啊，很有意思的啊。啊，我们来看
那个犹太人被掳后的历史，这个要分几个阶段来谈。第一个阶段就是主前539年，第一个阶段，主前539年，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他打败了巴比伦国，然后夺取了巴比伦帝国的一切政治财物，然后同时也宣布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归建圣殿。所以在这个时候，波斯帝国把耶路撒冷城这个犹大地区当作一个省份，就好像我们国内就是属于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不是中国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啊？然后我们香港是它的行政特区，所以我们香港等于一个省份，一个特区。犹大省在波斯帝国也成为一个省份啊，这个要了解啊。那波斯人呢、啊，跟巴比伦人不同哦。这个波斯人，他是要鼓励各民族人士增长，发扬他们的宗教文化。哎，这个波斯人厉害，巴比伦不是打压毁灭，完全不懂。这也是要应验神的应许，说满了70年，古列王会让你们回归建堂。我说他神给他们的个性不同哦，哎，这个不一样啊，哎，而且供应耶路撒冷城重耶路撒冷城圣殿重建的材料，他把所有巴比伦掳走的圣殿的金银铜器皿啊，全部还，而且还要叫当地的人给他们金银财宝回去建。哎呀，真的是这么好啊！你看啊、哦，哎，这是第一段的历史，就是主前539年到331年，539年到331年，这个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统治时期，第一阶段哦。好，我不再讲了哈。第二阶段是主前331年到167年，这个是谁的统治时期啊？539年以前是巴比伦国，539年到331是波斯帝国，331年到主前167年是谁统治啊？啊，也可以了，很近了，华英。啊，其实他讲的是对了，我故意放一些陷阱，是希腊帝国。啊，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就是从哪一个皇帝开始啊？亚历山大大帝，他推翻了波斯帝国，所以他在主前331年，因为我们那个世界历史啊，这个宗教历史它有两个版本，中间差2年，中间差2年，所以331年也好，333年也好，有差2年，有两个版本，看你采用哪一个历史。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因为到时候你看，哎，怎么差2年？其实有两个版本的历史，差2年没有关系，看你要取用哪一个都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就征服了波斯国，建立了一个世界王国啊。他们的宗旨就是宣扬希腊文化跟他的语言，他把当时的统治的国家全部学希腊话。不过以前的古代希腊语跟现代的希腊语又有所分别，你叫他们现在的人读我们在读的那个希腊文，他们也不会了。当时是应用当时古代希腊文的文字来记载新约，所以你还是要回到那边去。这个都是2000年前的文字，所以 你万一头脑不是很灵光，你学起来很痛苦啊，你会认为哦，我还是做中国人好了啊，因为它比英文复杂一点啊。不过总是有一些人可以在里面做学习啊，也给信徒一点帮助啊。这个亚历山大真的厉害，他在位几年呢？喂，这个很平常的故事啊，你们不要一直读赚钱的书啊，有时候看一看西洋宗教历史，你想看我就告诉你看什么书啊。十年呢他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可能应该是大概33岁左右，很年轻哎，他20几岁就很厉害，首相无敌哎哦。但是问题就在他死掉的时候，希腊帝国就分了4国，被他的部将瓜分。啊，最坏的坏蛋，最坏的坏蛋就是那个，伊比菲尼斯四世，那个后来哈，带那个他是属于叙利亚这边的。Epiphanes 四世也是但以理书在记载的那个后来毁坏圣殿那个，他们真的坏蛋哦，他在神的圣殿杀猪不洁净，犹太人最讨厌他，把猪在那边杀，然后去抹那个圣殿，然后把所有的妇女啊强奸，在神的圣殿玩，坏蛋哦。那个 Epiphanes 亚部将哦，属于叙利亚国的 Epiphanes 四世大坏蛋啊！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慢慢讲。以后其实上但以理书这个都要讲，我在讲课这些东西，你看是要走福音派的路线，他会认为第四国是罗马帝国。哎，没有，希腊派的路线认为第四国是那个就是那个伊比菲尼斯来往。所以他当时有一个大祭司，也是叫什么尼昂的，尼昂的大祭司二世，他就在圣殿被杀。但是跟我们真主教解释不同哦，我们赞成的是罗马派的福音派的说法，也就是说第四国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出现，它比希腊国还更后面。然后我们也可以引射到将来敌基督者的人或团体或政治，就是那个要出现的那个第四国，进程是罗马帝国，你们听我这样讲就好了，不要怀疑啊。你自己读不多了，所以你在读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啊，你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要先讲我这个是希腊派的观点，你也解释一下，然后你再讲福音派或罗马派的观点，你才有办法把但以理书7章到12章解释得很清楚。我在注意人讲课，我都会注意你是用什么观点去讲，因为那个是只要做研究的人应该要去分别的。那但以理书有2种说法，他们认为但以理是主前第2世纪写的。为什么？因为主前第2世纪到主后第2世纪启示文学才开始发达，启示文学就是讲那个异象末日，那个叫启示文学。我讲到这里还听懂吗？听不懂我就说回来了。结果这种说法有一个坏处，会把7章到12章的认为是不是神的预言书，因为主前第2世纪你要迎合那个启示文学的开始嘛，这个不合我们真主教会的说法，所以我们一般都认同主前第6世纪真的有这个但以理这个人，以西结也说有这个但以理，耶稣也说有这个但以理这个人，我们主张赞成主前第6世纪，所以他的说的预言都在罗马帝国还有希腊帝国已经应验，而且更指向末日，将来耶稣再临的日子，因为我们看到里面也有这样写，第7章也有，第9章也有。因为我们不上但以理书，我不再举引经据文了。这样我们7章到12章才是相信都是神的预言，会实现，当代实现，今天实现，末日更是实现。所以你看看 你要研究一个经卷，你都要搞清楚历史关键点。我们天主教会的看法，就不要以为很简单。但你第一章、第八节讲，我不要吃那个王的膳食，我要保守律制，保守圣洁。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啊，你要把整卷全部弄清楚。啊，好，所以我刚刚特别谈到这里，是因为希腊帝国后来这个亚历山大他所建立的啊，他被四个将领部下给瓜分，然后巴勒斯坦是指哪里啊？巴基斯坦不一样哦，那个靠近土耳其哦，巴勒斯坦指哪里啊？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嘛，可能地方还更宽一点嘛。那个整个迦南地靠地中海爱琴海那个叫做巴勒斯坦，你有时候会看到翻译他写巴勒斯丁，也是讲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以色列地比较大的地幅来讲。你这些知道以后，你再看那些书，你才不会奇怪蒙查查。我们广东话也是讲蒙查查嘛。我以前也不懂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学生，我也看不懂，怎么这样那么复杂。后来知道啊，原来是被他们翻译不太一样啊。所以巴勒斯坦以色列地成为各个国家政治必争之地，到现在还在争啊。巴基斯坦在东部靠近土耳其，那个不一样啊。以色列这个是叫巴勒斯坦和巴勒斯丁。好，这样三个名字知道了哈。那到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啊，我刚才讲到那个安提阿库西流基王朝统治，后来才有那个伊比菲尼斯是那个坏蛋啊。希腊文化在希腊帝国，他们强要任何民族学他的语言，然后学他的文化，所以大家被影响。他甚至啊也要求用把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全部翻译成希腊话，所以在那个主前第二世纪才有那个已经就有那个希腊文翻译的圣经，叫做什么74译本。这个是主前第二世纪完成了，250年，主前250年。你谈到这些东西，那个历史时间地点这些都要记啊，不然你没有办法搞清楚了。其实是72个人翻译哦，但是为了取整数叫做74译本。你如果在做研究圣经啊，你要把研究的东西来源资料，你可能也要引用74译本。而我最近在做那个耶稣比喻的那个研究，从马太福音看，然后看福音书，我就有引用到那个74译本。因为旧约新约对74译本比喻，那个叫做 parabola， 希腊文叫 parabola， 啊，那个希伯来文叫做 masal， 我们英文叫做什么 parable。我们在做研究的人，这些都是要分清楚的。啊，这个74译本特别对比喻这个字哈，它新旧约有不同形式的表达，旧约有4种，啊，那个新约有5种还是6种啊？你说真的要做研究，真的要下功夫的哈。我们希望教会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投入，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很简单的表面道理上，这样不太好。不，我们有圣灵啊，怎么办啊？是不要以为圣经，你只有看英文、中文都觉得很好读，你做研究真的要下功夫的啊。不同的圣经世界很大。那所以主前第二世纪，主前250年，就把旧约圣经希伯来译成希腊文啊，他也把希腊文化的思想也带进来了。所以这个犹太教到目前为止，他一直不承认那个希腊文的翻译本，但是他那个翻的也不错。我看一看啊，他里面离希伯来文翻译错误比较少一点。因为它也是总希伯来文的结构分析翻出来的，但是有一些你必须要比较严正的对待，你还是要回到旧约希伯来文去，那个是要下功夫的啊。
所以我有时间也是在做，我看还年轻嘛，就做，等到老了没办法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啊，最好的投入就是你要专职了，不然你在忙世界，你也没办法投入的了。你整天都是看赚钱的书嘛，怎样赚大钱，买车子、买房子，但是你这些都买不到圣经里面的宝贵啊，所以我们希望很多人投入啊。那在犹太人的宗教里面，因为希腊文化的影响，造成希腊派的宗教出现，然后对犹太教里面兴起了两种势力，发现哪两种势力？一种是倾向于希腊文化的希腊派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讲那个旧约，那个新约圣经讲希利尼人，那个意思就是讲希腊人，但是那个分两种哦。希利尼人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同化，他是犹太人，但是同化归于希腊化，他就信那个希腊教。那第二种呢，他一直不跟希腊化同化，然后他还是保守派，站在犹太这边，所以那个叫做敬虔派。敬虔派这个字要注意哦，因为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出有一些派系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比较保守的犹太人，就所谓的敬虔派啊，他们相信希腊化与犹太教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到了安提欧库，就是 Epiphanius， 他后面的名字叫安提欧库四世，因为他的爸爸开国就是那个部将之一啊，他是 Epiphanius 啊，但是他的这个第四世是他后面一个安提欧库四世啊，在他的时代啊，希腊化时代，宗教希腊化的宗教跟犹太教就冲突很厉害，但是他这个人也是很厉害，他后来可以坐上王位，他也是利用犹太教，他偏向犹太教，他知道人多，所以他就犹太就支持他，然后就在王在那个贵族中间呢、支持安提欧库四世，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伊皮菲尼斯，他就坐上王位。所以在希腊化时代跟罗马帝国时代，你只要承认犹太教跟罗马公教，罗马公教是天主教的前身，你这两个信徒绝对不会受破坏。是我们看到耶稣时代、使徒时代，基督徒被破坏，教会被破坏，这个就是新约的背景哦。一直到那个主后90年，他们还是受破坏啊。罗马公教很厉害，犹太教也厉害。哦，这样知道哈、你新约就在这个背景后面哦。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就完完全全被改成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奥林匹克的最原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希腊化时代，他们讲求什么？脚力，力与美，所以他们很崇尚那个诗歌，非常崇尚诗歌，还有强调他们的文化宗教思想，所以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圣人啊，苏格拉底，还有什么？你们能可以想象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如果发音不准，普通话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是什么？柏拉修，他的学徒又接他的说法，所以有半柏拉修学派，会变了，学徒也会改变了。新柏拉修学派，所以我每次以前在读这个东西，西洋教会历史学派啊，有点辛苦，不过也可以把它整理得很好啊。要讲这个要几十堂啊，很有意思的哈。那耶稣的时代刚好亚里士多德还有苏格拉底他们都当作圣人，当时的希腊人罗马人都把耶稣当作圣人，跟他们是一样，这样的不接受啊。所以你看耶稣也要面对各种学派啊，除了犹太传统宗教，还有当时不同民族不同教派的人啊，你就可以知道福音书还有门徒所承受使徒时代的那个情形啊，真的是很特别啊。所以希腊化城市啊，那个保罗啊，他在美利哥林多教会，他用那个赛跑，他
他们也是讲求赛跑，所以奥运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这样延续到现在了。他们有一个那个运动竞技场啊，哎，如果你去那边，我是没有去，但是我有看相片，一个广场，然后运动竞技场啊，大家就那个一排一排这样子圆圈半圆形的，哎，这样子坐在那边看，打斗也好，运动也好，赛跑也好。所以保罗也运用这个当时的情景来向那个不认识神的人传福音，都这个有当时的背景哦。那所以这一个我们看到希腊帝国他要把犹太宗教彻底的铲除和蹂躏，这个是用希腊派的观点来去看的了哈。所以但以理书你可以接续到他的那种预言了、啊，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受很大的影响。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哈。第三阶段是主前167年到主前63年，主前167年到主前63年。这个时期什么时期知道吗？罗马太快了、那个时期是什么？马克比王朝。马克比王朝他为什么在当时可以成为宗教领导跟行政领导？因为他们受不了希腊帝国的破坏，然后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马克比王朝马克比这个人的一个孩子，就他起来领导要推翻希腊帝国，或各地反应支持他，结果打败，很意外的打败那个坏蛋啊，那个安提欧库四世，他的父亲，他们家族叫做伊皮菲尼斯，所以你记得伊皮菲尼斯安提欧库四世。大败啊，哇，厉害厉害，真的厉害。所以马克比王朝他们认为，哇，他们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就是要仰望的那位弥赛亚来了，让他们脱离这个王朝，让他们能够得到安居乐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比王朝就在主前167年的12月就定一个日子叫做修殿节，整修圣殿。修殿节，就到现在那个犹太人还在纪念这个日子啊，修殿节。因为被安提欧库啊把圣殿搞坏了，洒猪血，强奸妇人，把整个圣殿变成一个罪恶的地方。那我刚才讲啊，在罗马帝国时代，你只要信罗马公教跟犹太教，因为犹太教跟罗马公教、罗马帝国他们有约定，所以你信这两个教派不受逼迫，那个是后来的事。但是在希腊帝国，安提欧库四世这个人啊，真的坏蛋。所以主前167年到63年是马克比王朝起来反叛啊，把安提欧库四世打败了，建造一个新的祭坛代替污秽的祭坛。所以他在主前165到164年，那个主前要知道、时间越多的时间是越久啊，你越少的是越接近那个主的日子啊。主耶稣是主前4年生的，主前4年生的啊，所以你要弄清楚。所以我现在如果讲到主后，主前165到164，就是已经是过了2年哦。马克比王朝打败希腊帝国，过了2年，他才把12月重新献上圣洁的殿。这个记载在马克比传上卷的1到4章里面，那个是两月之间的赤经、伪经，那里会有讲马克比传。这些我们都读过哦，因为那个跟新约背景有关系，所以12月重新献殿也叫做修殿节啊。
好，第四阶段，主前63年，一直到主后。主前63年是谁的时期啊？是罗马帝国打赢那个马克比王朝，他全部统一了。好，是从主前63年开始哦，一直到主后去了。好，啊，有关东罗马、西罗马的分裂，然后后来东罗马先被灭亡，西罗马还存在，后来他们转变了，就变成宗教领袖，在1548年。1458年，15世纪，就罗马公教就分裂成两个教派，天主教跟希腊东正教。其实他们都是天主教的前身，但是在那个时间分裂，有很有名的那个慈运尼啦，马丁路德宣布，他后来在天主教也宣布他们十大罪状，所以他自己就成立一个新教。所以那个时候就分裂很多新教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公教也正式没有了啊。这个是给大家说明啊。那在第四阶段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罗马帝国它统治了几个世纪，一个世纪是100年，所以犹太一直都直接或间接受到罗马人的统治，连耶稣的出生，他一出生那个叙利王，大叙利王宣布，哎，有人要抢我的位置，说他们一直想，哇，那个弥赛亚，那一位君王，那一位东方之光已经来了，就是主耶稣，所以他们逃到埃及啊，逃去埃及啊，等到那个大叙利王死了，他也超过2岁，他就跑回来了，所以那个就业背景里都有啊，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好，我想讲到这里哈，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历史的东西跟新约背景有关。那下一次我要讲那个他们这些人在这个400年之间，一直到新约的成立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变。第一个，信仰思想的改变；第二个是那个宗教活动的改变，那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宗教活动的转变呢、这里就会谈到敬虔派、法利赛派啦，这个撒都该派、爱森尼派、激进派啦，文士。好，我们下一次才讲这些啊。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记得吗？哈，啊，我还是复习问一下啊，不然下个礼拜就，如果下一次上课啊，就又还我了啊。好，犹太人被掳后的历史，在400年之间。第一阶段是主前多少年到多少年啊？讲一下，因为你们超过了嘛。539到几年？第一阶段啊，是讲大声一点，我知道你们有超。第二阶段啊，第三阶段，哎，不是，第一阶段里面哈。那我们看那个第二阶段了啊，第二阶段那个时候是哪一个帝国的时期啊？希腊。好，第三阶段是几年到几年呢？谁的时期啊？马克比王朝。第四阶段，你就讲主前63到主后啊。我只是顺道提起罗马帝国的宗教势力政治，其实他在5世纪东罗马分裂，然后东罗马先被灭亡，罗马帝国好像一直延续到10世纪12这一段啊，因为这中间已经成立很多国家了啊，大家应该时间知道了哈，这都跟新约背景有关系啊，好，下一次我们就要赶工啊，信仰思想的转变。宗教活动的转变，或者影响很大。好，我们占了一些时间，不过真的是要你们弄清楚啊。以后你在读新约啊，你就大概，哎呦，应该是这样哦，你就有个印象。好，我们来感谢祷告。